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启示录第七章九到十二。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低头祷告好吗？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神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诸天来述说你的荣耀，穹苍在传扬你的手段。主啊，我们感谢你，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今天拯救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主啊，你的恩典还要继续的来拯救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主啊，把感谢把赞美都归给你。我们今天蒙你这么大的恩典，我们每时每刻都可以借着宝血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来从主那里得到随时随地的帮助。主啊，把感谢把赞美都给祝福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向我们的心灵说话。主啊，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好，我们今天啊，分享我们这个系列的最后一个主题，就是去福音传遍世上的万国，世上的万国。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他复活升天，在耶稣的升天前呢，他给了门徒一个使命，在28章18到20节，这大使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这是耶稣给普世门徒的一个使命啊，其实宣教的使命，他一吩咐的门徒怎么样去传福音呢？福音要不传的话，没有人知道耶稣已经死而且复活了。耶稣不是每个人的罪，要我们传福音，有人信了他就能够得救。所以在马可16章15到16节那里也说，在门徒上，你们往普天下去，普天下去啊，这就是今天普世宣教啊。很多的人我们在这可能不知道，其实在世界各地都有宣教士，在尤其我们在大陆，很多的美国的宣教士在大陆，真的说白了你知道吗？正是因为那些美国人他们啊，给我们中国人传福音，在哪个城市都有，在哪个城市都有。那当然还有欧洲的，澳洲的，到处都是宣教的人，懂了吧？普天下去啊，普天下去。你知道我们在我们那里有个地方啊，就是到现在那里的人喝水都非常困难，都没有水，都人没法洗澡，你知道吧？连我们当地的人都不愿意去那个地方。可是在100多年前，那些欧美的宣教士已经在那么落后偏僻的农村里怎么样建立了教会。你得想想，是我们爱我们的同胞，还是神更爱我们的同胞？ 神感动那些真正的那些个愿意，他们本来可以在美国，在欧洲享受他们非常安逸的生活，他们到了贫穷的地方去传福音，就是到现在那个给我传福音的，他说我都不愿意去到那里住，你懂了吧？可是在100多年前，那宣教士就到那里传福音。耶稣是往普天下去啊，传福音给万民听。一个人信而受洗，他一定会得拯救，就是这么简单。你真正的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是不是啊？你口里认耶稣为主，你一定得救了，就是这么简单的真理。可惜怎么样，很多人都没有真正的相信。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他后边一个不信的呢，如果一个人不信，他被定罪到将来怎么样，到永远的火湖里，永远的与神隔绝，再也见不到神荣光。其实那个才是最可怕的一个人的结局。耶稣说天地都会废去，我的话不会废去的，不会废去的。你看耶稣的话带着何等大的权威，是吧？2000年来普世宣教的动力，今天普世宣教的运动，其实都是根据耶稣的一句话，都是根据耶稣的一句话。在马可福音的16章19到20节，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之后，就升到天，后来就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呢，那个时候就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自从耶稣升天之后，教会被建立，那是所有人最亲眼的看见耶稣死，而且耶稣复活了，是不是啊？他们就真正他们的信心被耶稣来激励，他们把传福音看成是他们的生命，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马不停蹄到处传讲主的福音。他们认为啊，他们那个时候的人在第一个时代是人们都认为，当他们传到福音传完的时候，耶稣他们能以为自己能够活着看到耶稣带来。你要读读这个新约的书信，你都知道那个时候每个人都怀着这种盼望，知道在我活着的时候我要看到耶稣再来啊，那是何等激励。所以他们那个他们都开始传福音。我们知道保罗去了欧洲，马可托马去了印度，30年的时间里就把福音传遍了整个的当时的世界，就是罗马帝国。那个时候你知道吗，几乎所有的使徒都是殉道子的呀，都是殉道的。你想，我们不要说12使徒，就像提摩太，就像马可，他们都是殉道，没有一个人好死的。为什么呀？他们不把性命置，就是不把性命挂在心上，因为他们亲眼看到耶稣复活，他们为耶稣殉道乃是他们的一种荣耀。所以就是约翰也不是很容易啊，约翰到了年老的时候，那时候的皇帝为了什么，把他扔到一个谷里面，说你知道吗，谷里都是油，然后这个烧这个油，就然后约翰就死不了，后来把他放逐在拔麦的海岛上。那时候老约翰就在那个最年老的时候，被自己的王的梅里亚被放逐到孤岛上的时候，他看见什么？看见耶稣的意象，所以他写启示录，懂了吧？结束了我们整个的圣经。传福音不仅仅是耶稣对信徒的托付，也是对历世历代所有的信徒所发出的呼召，是吧？在教会的历史上，你知道不知道有多少忠心爱主的人撇下他们家中的亲人，走向了荒漠，走向了海岛，他们不惜费财费力，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把福音带到天涯海角，带给那些个没有听见福音的人。说白了，2000年的教会史就是宣教的历史，每一个圣徒他都肩负着一份使命，就是要遵照主耶稣的寄托，叫各族各民的人都怎么样听见福音。然后只有怎么样，耶稣说这天的福音要传遍天下，人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能来到。哪一天福音不传遍，耶稣是不会来的。 今天2000年过去了，其实世界上还有很多的福音没有传的地方，很多人没有，就是他们称为福音未得之民，未得之民，你知道吗？其实我们中国就是中国人就只有200多年的历史啊，200多年的历史，你知道吗？其实在这200多年的历史里，有很多人为了主的缘故殉道，啊，就是我可能最我讲的就是西北灵工团，他们本来是教会，真的教会，那个时候在山东啊，在上世纪20年的时候，那个山东那里有大的复兴，懂了吗？大复兴，所以每个人那个时候山东人啊，都被激励要把福音的嘛。那个时候你知道吗？他们根本可能不知道地基到底是什么，他们你知道吗？那些个人就徒步啊，从中国的山东一直走到哪里？走到哪里？走到新疆。没有多少教育的人，他们从就是地下走，没有任何的带着钱袋，没有任何的资助，就是一路上走，从山东走到新疆。等到不过他们走到新疆的时候、怎么样？这时候那个政权已经改了政权了，所以他们很快所有的人怎么样都被抓进起来了，像张固权，像很多的这个西北灵官团的领袖都被抓起来，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继续的跨越这个国界，把福音传给那些个穆斯林的国家。但是你知道吗？殉道了，最长的一个人做了38年，知道吗？其实都是为了福音呢。虽然他们没有，好像没有啊，能够做多少的神的工作，但是你知道吗？他们的那种精神，耶稣是纪念的。其实不是在乎他们做了多少的工作，为了耶稣放下他们自己多少的生命，这个才是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都要来回应主的呼召，也要传福音，也要领人归主，把这个看成是我们的本分啊。你想想，是谁给你传了福音呢？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想想，是吧？神给你传福音的，不那些个人传福音，你今天能够得救吗？会得救的。哎，就像罗马书啊，10章14节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是何等的佳美！”啊，这是说，只有我们传福音，那些信念福音才能认识，才能信耶稣。如果我们不传福音，他们怎么能听见呢？如果他们没有听见，他们怎么能够相信呢？如果他们不信主，他们怎能求告主呢？其实所有的人，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是一样的，犹太人和外邦人、希腊人没有分别，众人都有同一位神，求告同一位主。圣经上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每一个人不论他是什么样的人，有没有教育，接受没有接受啊，都什么都不知道。最重要的一个人，他跟耶稣建立了关系，这个人就得救了。你读多少的学问有重要吗？你挣了多少钱重要不重要啊？其实都是不重要的。哎，你在社会上有多么大地位重要不重要？没地位没重要。你想秦始皇是不是啊？他有那么大的名声，如果他没信主，他仍然是一个堕落沉沦的人，一个无名的小民。只要他谁也不认识他，他信了主，他就是在天堂上的人。将来在永恒里，不看你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大的影响，而是看你在神的国度里，你有没有真正的地位。向万邦传福音，诗篇67篇，他说：“愿神怜悯我们，赐福给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希望万国万民都能来认识他，都能得着他的救恩。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愿万国都欢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神的心意不单是得着一国的人，选民他们非常的骄傲，其实不是的，神希望借着犹太人把福音传给地上的万民，让每个人都能得着他的赐福。所以神给亚伯兰说，地上的万国都要你的后裔得福，就是因耶稣基督得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你知道吗？不管你长得多么丑，不管你长得多么什么样，你都在你的生命中都有神的形象。每一个人，神这么看我们，我们应当看自己，我们应用同样的眼光看任何一个人，知道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耶稣的形象。你知道吗？就像德拉修尼一样，他在印度的加尔各他的街道上看到那些个在地上濒临死亡的人，他们的身上都爬着虫，都带长着蛆啊，都，但是他把他带回家去，给他们一个好体面的死亡，说在每一个人的脸上都看见耶稣的脸。我们是不是这样看见啊？是我们这样看见。实际上不管一个人在他的生命里都有耶稣，都有神的形象。神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的，也是为他而造的，你知道吧？我们都是神所生的，我们不是神的儿女，没有一个人例外。所以神不只是犹太人的神，神不只是欧美基督教国家的神，中东穆斯林的神，你知道吗？也是那些拜偶像的印度教佛教的国家的神，不管他信的什么，每一个人他都需要耶稣这有真有活的神。我们都需要离弃偶像来认识这位神。以赛亚说，将来的时候认识耶和华荣耀的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神希望万国万族的人都来认识他，你只有认识他，你才真正的归根了。神那些个越是那些贫穷落后愚昧的国家，他们越是需要神的恩典。你知道吗？神的救恩是给万国万民的，神拣选了我们，拯救了我们，他也希望万过去把福音传给地上的每一个人，这是我们每一个做儿女的职责。不仅说是我们的职责，也是神给我们莫大的恩典和荣耀，你知道吗？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啊，荣耀。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嘴张不开，是不是啊？你要一想，当我去做神的工作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每个人都这样，你神的喜悦在你的身上，神会祝福你的口，会用你的口来祝福那些听见福音的人，因为神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正道。彼得也说，神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今天的世界上为什么人不来相信神？因为他们对神没有真正的认识。为什么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也是被这个世界深深的影响，我们在追世界没有追逐神呢？也是我们对神没有真实的认识。其实我们每个人生命的深处都需要，都需要认识神。不管以前信什么，不管佛教是穆斯林还是无神论者，每一个人都需要神，需要神的生命。我刚说，不管他在社会上多什么样的地位，当多大的官，挣多少的钱，多大的学问，在神的面前，每一个人都是平等。 从少年人、孩子到中年人到老年人，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耶稣是我们通向生命和真理的唯一道路。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要不借着我，没有人都能到神那里去。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说只有两种人：一种就是信耶稣的人，另一种就是不信耶稣的人。这个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分界线。圣经说，信主的人得永生。你看到了吗？可能很多人觉得在这世界上就是为了在世上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你知道这一切都是暂时的，你将来要到哪里去呢？一个不信的人，他就是活在黑暗里，活在罪里，不但他今生要面对神的愤怒，他死后还要面对神的审判，知道吗？但是你知道吧，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在神的眼里都是宝贵的。我们每个人，其实每个人都在每天忙忙碌碌的为肉体安排。耶稣说，让人活着的是什么？是灵，肉体是无益的。让人活着的是灵。我们有谁想到一个人有比他离肉体现在肉身需要更重要的东西，就是他的灵魂。你即使赚得了全世界，你却赔上了自己的灵魂，耶稣说，那你还有什么益处呢？你在这世上挣了几亿，贪污了几亿，等等，你到死了进了地狱的火湖里去了，有什么价值呢？你在这个世界上享受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荣耀，但是你在最深的地狱的火湖里，在那受煎熬，有什么价值呢？耶稣说，一个人还能拿什么来换他的灵魂呢？你知道吗？现在我们意识，很多人口头上说自己是信主的人，但是我们很多人不明白真理啊。其实信耶稣的也是这样啊，尤其是在这个现代是这个时代，各种的思潮、主义、流行的宗教迷惑很多的人，所以很多人的心里他有很多坚固的营垒。再不用说那些形形色色的异端，像摩门教、耶华见证人会，还有中国东方的闪电，录取了多少信主的人呢？都是因为人们不明白真理。所以我们这些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应当回到神的话语上来，真正的认识真理，让我们周围的人来认识真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重的责任呢。虽然说现在福音就啊，就是很多地方都听到福音了，是不是？但是我们说还是有许多福音未得之民、未得之地，到处都有神要收割的庄稼，到处都有需要被拯救的灵魂。你觉得，你想想你的周围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有没有啊？他在世上可能生活得很好，但是他的灵魂生活在黑暗里。耶稣在马太福音9:36，耶稣说，他看见那里说，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耶稣希望我们祷告，让神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谁是这样的工人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的工人。在约翰福音，耶稣也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天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庄稼已经发白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所以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耶稣说的都是属灵的庄稼，看看现在已经到了什么时候了，庄稼已经熟了，耶稣再来的征兆一个一个的实现，是不是？还是有很多的人没有得救。耶稣并不是不要来，而是耶稣行着希望天堂的人数、天国的人数怎么填满了，那时候耶稣才能来到。 所以我们现在还有一点点的机会。今天世界的境况其实仍然同耶稣的时代一样，到处都是困苦流离的人，到处都是失丧的灵魂，他们就像迷路的羊一般在这个世界上流荡。就像我们老家里有的人就傻子就躺到街上去，懂了吧？很多人啊，他们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不知道他们现在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也不知道将来他们要到哪里去。他们等着我们把这个救恩的消息传给他们，让他们来真正的认识，不只是说哎呀吃点好东西喝点好让家里生活得好，不是这样的，而是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灵魂有一个真正的归宿。信耶稣的人得到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需要传福音，我们需要宣教。宣教这个词呢，它的英语就是 mission， 是不是 mission 啊？宣教士呢叫 missionary。如果直译的话，这个 mission 呢，它就是使命的意思，就是任务的意思。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使命，都有一个任务。当宣教不只是宣教士的事，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情。你宣教的时候，不单是传福音，也可以传讲我们个人生命的见证，是不是？神怎么样拯救了你？我在实际的生命中怎么样经历到神的爱，经历到神的大能，是吧？还有我们在生活中的见证。我们每个人生活在这世界上，我们实际上都像一盏灯一样，这一盏灯，别人那些没有信主的人都看着我们每个人所信的、所行的。我们借着我们的言语，借着我们的行为，借着我们的盼望，我们每天可以活在喜乐平安当中，让别人看着你为什么这样盼望呢？因为我知道我将来要到哪里去。所以我们宣教乃是借着我们来宣扬呢，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奇妙者的美德。所以先知的中心，我们宣讲是谁？其实是宣讲神。你看在旧约里强调整本的旧约，说白了就一句话，就是强调耶和华独一的真实，除他以外再没有真实，是不是？就这是旧约的。在新约里的什么呀？耶稣基督是神，只有通过耶稣才能够来认识神，只有借着耶稣我们才能到神父那里去。圣经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命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说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可以，你在周围的环境，可以在不信主的环境里怎么样来见证神，让更多的人，那些不认识的人，不认识神的人可以来认识他，归向他。我们知道宣教的目的是希望世上的万民都能看见神的荣耀，宣教的目的就是要彰显神的荣耀，你知道吧？让全地的人都来敬拜唯一的神，希望很这个世界上的人，你知道吗？多是在这个世界上多是的偶像啊，你知道吗？可能在澳洲上百一百年前没多少偶像，现在亚洲国家的人好多人来把偶像带进来，是不是？但是神在启示录让我们看到那个美好的恢宏的意象，那时候地上的万民都聚集在神的宝座前，一同的敬拜他。就像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宣道经文，约翰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这是约翰在天上见到的荣耀那个意象，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是吧？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这是旧约的观念。旧新约里我们敬拜的是耶稣。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的周围，在宝座面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这是天上的敬拜，实际上神也希望我们在地上过这样的敬拜的生活。如果我们所有的各族各方的弟兄姊妹 都能在一起敬拜神，我们就如同已经活在天堂的荣耀里。所以说我们弟兄们，每一次我们不同民族的人，我们在一起共同的敬拜的时候，我们就是活在神给我们的那个荣耀的意象当中。正是这个荣耀的意象，是我们传福音的动力，是我们宣教的动力，是我们为着福音不断的努力的动力。这个动力其实来自于神对我们那种不窒息的爱，和我们对神的爱，对神的爱。我们渴望神，渴望每一个国家每个民族的人都能来归向他，都能来爱他，都能来爱他。我记得一个小姊妹叫小特瑞萨，是那个一个修女，她说看到世上这么多的人，神爱世上这么多人，可是很少人真正的把他的爱归给神。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享受神，每天享受神的恩典，享受神的阳光，享受神的供应，我们很少人真正的把我们的爱归给神。他说他自己愿意做个活祭，他希望他能够把自己的生命来归给神，他也希望他传福音让更多的人也把他们的爱归给耶稣，知道吗？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信仰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服务，为了个人的方便服务，不是的。真正的信仰是把我们的爱归给神。我常常想，你知道如果我不是来澳洲的话，我可能真的信不了主，是不是啊？我们当你知道其实在我们每个人信主的过程中，都有很多不同国家不同的民族的弟兄姊妹，是不是啊？啊，我们刚来的时候有一对从布里斯班来的弟兄姊妹，他们也是因为到悉尼来工作啊，他们为我们祷告，带我们信主，信主以后，等我们信主以后，他们离开了悉尼。还有另一对父母，他们也是在我们信主的时候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后来他们去了南澳，这是澳洲人，是吧？当我们回国以后，接触到从美国来的宣教士那些牧师，其实我们都是素昧平生的，懂了吧？素昧平生的，我们在传福音，传福音，很多的美国加拿大的朋友在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祷告。其实他们中间大多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人，没有见过的人。你知道我们来到澳洲以后，我们从伊朗，从印度，从韩国，从世界各地的弟兄姊妹都跟他们在一起来祷告敬拜，来侍奉主。我想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经历，是不是啊？都有这样的经历啊！今天即使我们，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姊妹，我们尽管我们都说的是汉语，但是我们有不同的人生的经历，是不是啊？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生活习惯，但是这些个都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些蒙救赎的人能够在神的宝座前一同的来敬拜神，来服侍神。我们不只是将来到天上的时候才这么做，我们今天在地上就可以用我们整个的生命来敬拜神。神恩待我们每个人，让我们成为被拣选的族类，成为有君尊的祭司，成为属神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子民，就是了为了让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之的美德，让世界得知神的道路，让万国得知神的救恩。你要在传福音，想有的人想，哎呀，我这么软弱的人，我怎么可能，是不是啊？我怎么能做什么呢？知道在传福音，在宣教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神与同在。你知道耶稣给他们说啊，凡我所吩咐你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知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永远都不是孤单的，都不是孤单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今天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神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他与我们一起的工作，一起的工作。你知道圣灵是宣教的开始，也是宣教的基础。我们每个人传福音其实都是被圣灵感动，被圣灵感动。你看最初的门徒，他们经历了耶稣的复活之后，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的生命就完全的被改变了。你 你看到使徒行传那些人吗？是吧？传福音可以说在当时的时候是在那个初代教会几乎是全体信徒的责任，他们遵照耶稣的命令，他们把福地级当作他们传福音的目的地，他们不分尊贱老幼富贵贫贱，无所不传，无人无传，所以他们让教会超越了当时犹太教的局限，成为一个普世性的国度的事工。他们建立教会，牧养教会，都竭尽全力，他们靠着圣灵的能力胜过了他们环境上很文化上很多的障碍，还有甚至逼迫患难，靠着圣灵的能力把福音传遍了这个罗马帝国。不仅是初代的教会，即使现在的教会也是这样啊，也是这样啊。你知道吗？耶稣的教会就是一个宣教的教会啊，宣教的教会。我们需要依靠圣灵的能力。你怎么依靠圣灵的能力？圣灵的能力呢，就是需要祷告，就是需要祷告，是吧？神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工，我们需要真正的祷告，真正祷告。哎，你知道我们的教会是个宣教的教会，是吧？我们每年五月是宣教月，我们为啊在亚洲、非洲还有本土的宣教士来祷告，还有非洲，是吧？我们不仅是在物质上来支持这些宣教士，我们更多的是怎么样？用祷告来托住他们在海外的服事，派出服事。保罗也是要提摩太，他说你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万人就是为所有的人啊，弟兄姊妹，我们要为每一个人祷告，我们为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祷告，是吧？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尤其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人们都在往世界前、往世界看、往前看的时候，怎么样？我们的眼睛怎么样？要往神那里看，要往神那里看，把我们的信心和盼望坚持到底。我们还要为那些没有信主的人祷告。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人没有得着神的救恩呢？你想想我们的家人，你可以想想我们的亲友，我们的邻舍，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弟兄姊妹，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只是忙忙碌碌的为今生的事情 来追求，为肉体、为钱财活着，他们也许从来没有想到过说他将来要到哪里去。你即使给他说了，他说谁管那个呢？是不是？我只要今生吃饱了喝足了就够了。但是你知道，我们将来每一个人都要回家的，就是要回到我们灵魂的归宿。如果耶稣今天来了，他没有得救的话，他在哪里啊？就是永远的纯人，与神隔绝。所以我们弟兄姊妹，祷告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做的事情，为我们的孩子祷告，尤其是我们现在，可能我们现在岁数大了，我们可能对世界、对我们的心没那么大了，因为我们的下一代的孩子们面临着多么大的试探和考验呢？其实是魔鬼借这个世界来争夺他的灵魂，如果你不给他祷告，他很难以站得住的。所以说我们传福音宣教，我们要从我们身边最近的人开始啊！你的光要亮起来，首先照亮你周围的人。你的父母得救了吗？你的儿女得救了吗？是吧？我们的亲友，我们的邻舍，每一个人都是需要，都是神拯救的对象，也是我们要祷告的对象。神的儿子降到来到世界上，为了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约翰说，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这个救恩是给世上的每一个人的。我们来到澳洲不只是享受神在这里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希望我们周围我们所遇见的每个人都给我们一同能够得着神的恩典。你今天在挪威，在 Lurewood， 在 Barry Hill， 是不是在 Hertzville， 还有我们每个人居住的地区，有多少的灵魂呢？他们每个人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福音。像嘴娟去做工作，这些穆斯林 他们甚至真的不知道耶稣是谁，不知道。我们需要真的需要下周就是复活节，所以就说让他们在网上上 Zoom 上来上 Live Stream 能够看这个我们主日的崇拜，让他们来真正的来认识主。我们不仅是给他们传福音，要每天为他们祷告，希望借着我们的祷告和圣灵的帮助，让我们周围的人都能得到拯救。你知道主耶稣在升天的时候把这个责任托付给我们，就是要传福音给万国万民，传到全世界，传到地极。我们呢，怎么样活出这个使命呢？我们每天我们都是在这个世界上忙忙碌碌的生活，是吧？为着自己的事业忙碌，但是有什么东西比主的事业更重要呢？地上的事业都是暂时的呀，是不是啊？我们每天都是忙着自己的工作，但是有什么工作比传福音的工作更有价值呢？我们都是为地上的国度来工作，我们有谁愿意为天上的国度来工作？你知道地上的公司啊会有倒闭的时候，是不是啊？但是神的教会一直会屹立在这个地上，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任何的东西都不能把教会消除掉的，即使魔鬼也不能，明白吗？你要知道，你为一个永远不倒的公司来工作，不是为了一个必倒的公司，你知道吗？地上的公司有裁员的时候，天上的公司啊每时每刻都在招募人员，就是看你去不去。地上的公司有缺乏资源的时候，神的家人们呀，永远都不缺乏资源。所以我们求神开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活着的价值、目的和意义，就是来真正的来认识神，来跟随神，来荣耀神。我们能够为主做工是多大的荣耀啊！这就是为什么剑桥七姐啊，我想弟兄姊妹知道剑桥七姐，他们放弃了他们在英国美好的前途，放弃了他们地上的光明的未来，去到落后的中国去传福音。他们好，有些人甚至死在中国，懂了吧？你知道那个时候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会得到那个荣耀的丰富的奖赏。所以我们弟兄怎么也是这样哦，竭力的让他们啊来做神的工作，让我们一同的在传福音这条道路上来奔走，要看到万民都要向主跪拜，万口都要称颂耶稣基督是神，我们一起来拯救这个地上那些失散的灵魂。你在天上的赏赐怎么样也是大的。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样的爱我们，你差遣你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来为我们死，你只有一个儿子，你让你的儿子做了宣教士来给我们传福音给我们听。主啊，求你现在也感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我们也可能有一个儿子，我们也把我们的儿子来献在你的手中，也让他去做宣教士，让他去拯救世上的美灵美拯救世上的每一个失散的灵魂。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你的爱来感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主啊，你来赐给我们拯救人灵魂的负担，赐给我们祷告的力量，来拯救我们的家人，拯救我们的亲友，拯救我们的国家，拯救我们的同胞，拯救世上的每一个人。主啊，求你的爱来激励我们为你而活，让那些个人也把他们全部的爱来归给耶稣。主啊，我们将来能够看到在天堂的荣耀里，万国万族的人都要给我们一起的来敬拜你，侍奉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